我是复活和生命。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纳罕弟兄1952年8月10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20810A。 那奉献是用于海外的施工，那我一直都想要来跟你们来传讲一下。那巴克斯特弟兄他们收取奉献，那我们布道大会期间的捐献，那很奇怪，那很高兴那我能在这里这么说，但耶稣基督的福音对我而言不是一张饭票。那如果我是这么看待福音的，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回家，那回去给自己找份工作，那回去当印第安纳州的狩猎官，那去工作。我从前在吉逊菲尔伍的教会传道12年，没有拿一分钱的工资、奉献或其他任何的东西。我工作，是的。那如果说在某个地方我可以找到，那这似乎很奇怪。但如果我知道我在芝加哥，那如果能够找到一份工作，但是没有人雇我，那除了感谢在外面街上拿锄头和铁锹的活，那我会去做我该做的事儿，来照看自己的。那这样说不是谦卑，而是发自我内心，那我可以更放松些。但是瞧，在这样的聚会上你不能那么做，那你必须一直与神同在，知道下场的聚会上会是什么。那请纪念我，那在更大的聚会上，那我们坐在一起，那里有批评者，什么人都有，那撒旦就等候着一个错误的举动，然后他就可以把一切都归咎一次。那我必须要谨慎。那想一想朋友们，在已经过去的聚会上，如果我所说的不完全是事实，那会怎么样？你看会发生什么？那你们许多人以前读过我的书，叫做《从神差来的人》，那你们看见见证啊等等。那如果周围有批评的疯子等着跑到讲台上，我说现在我要杀掉你，我要打碎你身上的每根骨头，那会发生什么呢？那些人完全能够做得到的，那传道人都退缩跑开，那我站在那里看到全能的神击打他们的生命，然后倒在地板上。我站在讲台上看到他们说，那是心理学，你在读人们的心思。那些各种事情的代理人，那大多数的时候是传道人，那跑上讲台说，那是心理学，你只是在读人们的心思。那你看到全能神的大能降临击退的那些的东西，那瑞典、芬兰、非洲，不管你去哪儿，那敌人总是在那儿，就是撒旦。那故事人们，那你不知道我多么想来看望你们中间很多人，那我渴望那么做，但在这件事上，那我不能够拿我的生活来比。那告诉你，要像我这样生活，那我必须照神要我的方式来生活。那我要么是人的仆人，要么是神的仆人。那不要成为神的仆人，那我必须得避开。那不管我多爱你们，我必须得避开人。我并不是个孤立主义者，那你不知道我的心我多么的爱人们，但我必须远离人们，以便跟神待在一起。那不管那些人是谁，甚至我自己的家人。那天我自己的弟弟开车来这里，我妻子跟他们坐在那里面。那顺便说一下，我的亲弟弟说，那几年都没有来过我家了。我妈妈哭了，说：“比尔，你为什么不看望他们？”那是我妈妈，但是我爱她。那之所以，那今天下午有个女士坐在这儿，她是我妻子。那我对神，我也对她许诺，我所有对女人的爱都给了我妻子，我这样承诺了。那如果我走在街上，那一个年轻的女士走来，说你是布兰弟兄们，是的，那我爱你。那首先，如果我认为我对那女孩有爱，那是错的。我的第一个的责任是我向我妻子保证的爱，那必须先想到那个，是的。然后那不管我在这里边怎么想，那我知道那不可能是对的，因为这必须先是对的。如果是违背了那个，我必须先接受这个，那里是我向神承诺的。对真理也是这样，福音基督人们，我全心爱人们，但我首先的爱是给基督的，我的责任是对他，因此我必须侍奉他。你明白这个的对吗？ 那这些宣教的奉献，那我竭力把钱花在那，我一生从未收取过奉献，那一生从未收取过奉献。我记得一次，那有时候那我会说这事，我妻子责备我，所以呢最后今天就准备好责备我，因为他就在这儿。那就在我们结婚大约两年后，那你知道大萧条期间，那日子都过得很艰难，那我们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你到过那种的地步吗？我们都有过，我相信你也有过。那我一个星期大约要，那都要16到18美元，那照看孩子们等等。我想那我要怎么办呢？那所以我说，那你知道吗，今晚我要收笔奉献了。我说那我要过去看你收奉献，那我从未收过奉献。那他说，那1932年我们建造小教堂时，我借钱把它建了起来，那从来没有收过一次的奉献。那教堂后面有个小箱子，写着这些事儿，你们就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我从未告诉人们箱子在那儿，但当我该支付生活所需的时候，那到了，那他就在那儿。那是信心的生活，那是为此信靠神，那是我所做的事。那我记得那天晚上我走过去要收奉献，那不是因为人不愿意给我，那肯定的，他们愿意为我而死。那但他们，那如果是不要，那他们会给的。但我不要，我年轻，上班有工作，那其他人都上班，那为什么我不能上班呢？那上班那没怎么妨碍我的施工，那所以我继续的上班。那但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对会众说，那朋友们，我说，我不太愿意怎么说，但我遇到了难处，那我们要收一笔奉献。我说，怀斯特弟兄，你能拿我的帽子吗？那他们没有奉献牌，你能够拿我的帽子吗？我说好的，贝林，有点奇怪的看着我走过来，拿着我的帽子。我往下看，有个叫瓦雷的女士坐在离我很近的地方。这位老妈妈穿着格子裙，裙子里边有个口袋，你知道？那在这里面，那你们一些做妈妈的知道我在说的是什么？那我看见她伸手把这围裙往后掀，那掏出上面有扣子的那这样的一个小钱包。那你知道她打开这个小钱包，开始摸里边的那些硬币。哦，我不能收奉献，如果我收了那个老人家的钱，那这事会在我余下的一生里边纠缠我的。那我看见他有个结在我的喉咙里边裹起来，我说，那朋友们，我只是试验你们的信心，我不是真实那个意思。我说呢，我妻子坐在那里边要看我怎么应付这事儿。你知道，那有个老人呢参加附近的每场聚会，我不知道他在不在这儿，他名叫约翰雷恩，那不是瞎子约翰雷恩，是另一个约翰雷恩。那你可能以为他属于大卫之家的，他留着长发长胡子，那参加哈蒙德的聚会，那还有西安的聚会。那据我所知的，可能在这儿的某个地方，那他下来看我骑自行车下来的，那自行车可能花了他3美元。那是，那真是，你知道，那他下来长发飘着，胡子往一边飘，下来看我。那下来时，我想那个自行车被盗了。那要让进信会的人这么说，很不容易，不是吗？被盗。那他不管怎么样，那他骑自行车来的。那他站起来说：“贝利弟兄，那你可以把这辆车拿去吧。”然后他搭便车回去了。所以他把自行车给了我。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妻子说，我原以为你要收奉献。那星期我想，那现在我要怎么办呢？那我出去买了大约1.5毛的一桶油漆，把那旧的自行车修了，漆好了，卖了10美元，那根本不需要收奉献。但是那我感觉真是不能收了。我知道那可怜的老妇人会投入那些的分币啊等等，也许他省下那些钱是为了别的事儿。那我一个年轻人，他65岁了，我不能那么做。那所以我们想要继续这么做。那我们的聚会，那不向人讨钱。那只要有一次，那我听到我的经理讨钱，那就是那位经理他的职位到头了。那我们没有那样的经理，因为若神没有在这里供应我的需要，那他就是要我回家了。那所以我们等候另一个意向。那我不太善于用麦克风的，波斯弟兄，我看到那我也许离得太近了。那我记得我第一次用麦克风讲话时，简直没把我吓死，因为我从未见过那样的东西。我参加五旬节派的聚会，他们邀请我上台，那我不知道自己的椅子有多近，我怕的东西我看见了往后退。那里是在美沙沃卡附近，是的，好的。那好的，先生，那许是因为我肯定是我针对他一无所知了，我肯定这里。好的， 哎，你说，那毕竟钱还是很重要的，对吗，弟兄？那我肯定现在啊搞好了。好的，谢谢你，弟兄，很好。那今天下午，那我们在这里时，巴克斯特弟兄他说呢，布兰弟兄对一个宣教士，那我不能，那我如果到了我为主收奉献的时候，我会收的，但我不能够为自己收。那不久前在这里，那位大笔钱里面许多人听过这事，要给我，我连看都不看。那本可以让你们所有人都快乐的，那只是咱们中间挑选那150万美元，那叫我甚至连看都不看。那他们在报上登了一篇文章，但是我不想要，那不是钱的问题。一个头脑里边想着钱、名望之类的人，那他肯定是在外面的了。那在历史中，从一开始我就注意到三样东西能毁了一个传道人的生命的，其中一个是钱，贪爱钱财；那第二个是名望，那他认为自己是个人物，其实他什么也不是；那再一样就是女人，是的。那男人，那接受钱财、女人、名望，那是神与他子民有麻烦的三件主要的东西。那还有其他许多是随着的东西，但主要的事是，那神开始祝福一个弟兄，赐给他更多一点的东西或别的东西来帮助人，然后这人就开始想，那你看到我是谁了吗？就在这时候他就走了下坡路了。你要告诉你如何上升吗？就是下降，上升的路就是下降，自卑的神将他升高，对吗？自高的被降为卑。那在这样的下午来讲道，那我并不是个传道人。那我走到巴克斯勒弟兄，那斯塔尔弟兄，那波斯弟兄，那有其他这些坐在这的传道人的后面，他们是受过教育的人。那我告诉你们，我受的那点小学教育没什么用。那在弗德文的聚会上我永远忘不了，那我在那儿刚刚讲完道，那你知道，那聚会后我走到幕布的后面休息，那我太虚弱了走不回去。那有个优秀的学者向我走来说，巴兰弟兄，你的语法真是太糟糕了。我说，薛里先生，我知道，我说我只受过7年级的教育，那我爸爸死了，我得照顾10个人。哦，那不是借口，他说，哦，我那今晚犯的错误，你应该懂得更多的语法才对，那这对你讲道的群众来说简直是个羞辱。那你知道，我想他是属于韦伯斯特先生的一部分了。我说，先生，那我知道是的。我说，但是他说你可以接受函授教育。我说，是的，先生，但你瞧，那有些时候，那我说，那我必须得照顾一个大家庭等等，那现在又入不敷出。那我说，那主的工作那让我太忙了，我根本没有时间学习函授的课程。他说那也并不是借口，他说今晚我在底下听你说到啊，今晚所有相信经过这讲台的人都必得医治。我说，是的，先生，有什么错吗？我不知道有什么分别。他说你不该说讲台，你应该说讲坛。如果你说讲坛，那些人会更欣赏你的。那掐的我有点太重了，你知道，所以我把手搭在肩上。我说，弟兄，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你的感情，那底下那些人不在乎我是说讲台还是讲坛，他们要我传讲福音，产生出我所讲的东西，他们要看到耶稣基督，他们关心的是这个。是的，那就是我不说自己是传道人或讲道人的原因。那我小的时候，我爸爸是个棋手，他经常那跟着那些竞技啊等等，那是个出色的棋手。那他也是个神枪手，就经常看见他摆出一排罐子，那他那样扔出去，拿两把枪不断的射击，让那些罐子在空中翻滚。那我用步枪连那样的猪油桶都打不中。那所以那看着差别有多大了。那骑手他可以，那我看见他骑马，照着雪从他鼻子耳朵里边喷出来，我想，哦，天哪，那真是。那当我成了一个大小伙子时，我说我要像我爸爸。那我们那里有一匹犁田的老马，那我几乎一辈子都住在印第安纳州。我们那里有一匹犁田的老马，那大约14岁了。那我们整天用老马犁田，有一个用木头凿出来的旧水槽。那你见过从木头凿出来的水槽吗？哦，瞧这里乡下人，你们那太好了。那我真是可以脱掉外套摘掉领带了。所以那我们的那种水槽，他们往里边打水， 那这样的时间到了，要打足够的水给马喝，那个孩子几乎得去打半个小时的水。那么去了马棚的后面，那爸爸看不见我们，我们给马喝水后，那会溜进去拿他的马鞍子，你知道，把马鞍子放在马身上，卸下马具那那些的东西，然后我会伸手抓一把苍耳草，塞在马鞍底下，那把肚带拉紧，那戴着这顶草帽从那匹老马中间爬上去。那这可怜的老马太老了，僵硬劳累，脚都离不开地了，那只是嘶鸣着站在那儿，嘶鸣着，我手里拿着帽子叫喊呼叫，我的弟弟都坐在栅栏杆周围，那他们坐在那儿，我是个牛仔，哦，我真的会骑马了。那匹可怜的老马，那就像是在这里边骑摇摆木马一样，那不算草。当我18岁的时候，我想现在我年龄够大了，我要去西部当牛仔。也许因为看了太多的电影，我去了西部。在经济边缘时呢，我去了亚利桑那。我下去借钱去买了条皮套裤，他们找了一件好大的裤子，你知道，我像这样穿上，我还是个小孩子，你知道。当我穿上时，大约有18英寸的皮革垂在地上，我看上去像是矮小鸡一样，你知道，那些羽毛像那样垂在我后面。我想那在亚利桑那，裤子对我们肯塔基人来说太大了，所以买了一条李维斯的牛仔裤。那出去爬到出栏篱笆周围，那他们正在那里边竞技表演骑马。我听见他们说，那接下来是肯萨斯猎马。那他有某某人骑那向那样进行，召集人经过，那往篱笆边上看，看见所有破了相的牛仔，你知道，那坐在那里饱经风霜，那看着他们众人呢，我想这就是那我跟那些人所应该待的地方，所以我爬下来，上去坐在出栏的篱笆上，你知道，穿着李维斯的牛仔裤，那我戴着帽子，大的都盖住了两只耳朵。帽子对我来说太大了，那条行头只花了我大约1.95美元，那不算太贵。那我想我真是个牛仔了。那因为我会骑那匹犁田的老马，我想我也能够骑那匹马。我从未见过人们骑真正的烈马，你知道。那不久他们让这匹马跑进斜道，那公牛栏在那出来时，这个人站在那儿想方设法把马鞍放上，就把马鞍系好。我听见那匹马叫喊嘶鸣吐唾沫，我想，哦，这可不是我家里的那匹老马。那马从那里边跳出来，这样跳上马鞍，马像那样两边旋转，做了一个低肩腾跃，马鞍和整个的人都被甩了出去，骑马的撞在地上，那施救者拉住马，那救护车把人拉走了，血从他鼻子耳朵里边流出来。那召集者又走过来说，那谁能在这匹马上骑30秒，我就给了50美元。那骑马从那里边经过，说好了，所有的牛仔都坐在篱笆上。召集者说，谁在他身上骑30秒，我就给了50美元。那几乎就像今天的2000美元的奉献一样，老兄，那50美元听起来太好。那看着我说，你是骑手吗？我说不，先生。那可不是那犁田的吗？就是这玩意儿。我现在我在教会附近的家里边，有人说你是传道人吗？是的。难道我出去到了像这样的传道人身边，有人们说你是传道人吗？我说不，先生。但是我的确爱主的道，那我喜爱在任何的地方敬拜主。我围绕主的道团契，那我通常使用像这样的一些小的主题。那在家里我打开圣经，教导新旧约等等，那不是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因为我不懂。那我只是照我在这里边看经文的方式，照着圣灵向我启示的方式。那今天下午若是主的旨意，我想在这里边选一个小的主题。那你们在这里一些人可能听我传讲过了，那我在全地区传讲了4个不同的小的主题。那就像你们来看一个人，那有时候我常用的主题，那是井边的妇人。那通常我想以不同的方式来讲这个主题的，每次都不同。那个像那样的小主题，我都不想在这方面走得太远，因为那当我今晚回来领聚会时，那只是不同的恩膏，那有时候会干扰到我。那所以，那或者是你信这话嘛，那或者是见到神的4种方式，那或者只是耶稣哭了，类似这样的主题。那今天下午，我想从约翰福音来读一下。那主啊，即使现在，那我想从约翰福音11章来读，那来读神的道。那接着我们读神的道，神会产生结果，你相信吗？那以前我在什么地方传讲过这个主题？那在邻里的某个地方或全国的某个地方呢？如果我讲过了，我想以不同的方式来就近它。那我们来看看这些。那巴克斯的兄弟讲道的人，我只是下来，今天下午还有今晚让我放松一下。那约翰福音11章，那我们从大约19节开始，那么就说18节，那从圣经中来读一小部分。伯大尼 离耶路撒冷不远有十五弗龙的路，有许多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一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如果你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我知道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对他说，我知道在末世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我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是的主啊，我信你是基督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现在让我们低头一会儿，跟这本书的作者说说话。主耶稣啊，生命的主，借着你的恩典赐予了各样的恩赐，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那是因为圣灵将神的恩典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曾经一个时候我们是外人，与神隔绝，是敬拜亚巴偶像的外邦人，但当时候到了，基督这无罪的替有罪的受死，带我们到父那里。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我们必有一个像他一样的身体，因为我们必得见真实的他。主啊，我们在这身体里边叹息，要穿上不死的，要穿上他的灵。那有一天，那我们知道这点，在旧约中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只是遮盖了罪。那些活的义人在乐园等候罪被除去的日子，但是当神的儿子弥赛亚耶稣来了，他除去了罪，他让罪分离了，不是遮盖罪，他除去了罪。从那以后，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还有一个在荣耀里边等候着我们，我们会直奔父的同在中，穿上了不死的。这地上的帐篷若是今天下午要被除去，要生在罪里，在罪孽中成形，来到世上就说谎，本性是罪人的，神已经救赎了我们，救赎了我们的魂，有一个有福的身体正在等候着我们，一个永不生病超越试探与了自己荣耀身体相似的身体，我们必得见真实的他。父啊，我们正在就近你的道，没有人能打开这书或揭开其中的奇印，但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他是配得的。他来从父的右手拿了书卷，展开书卷揭开奇印。现在愿圣灵来去到我们刚才读的这些话上，愿你今天说话去到这里这群会众中，愿圣灵将教会所需要的信心赐给我们。主啊，为今晚预备一场聚会，愿今晚是一场最伟大的聚会，并不是因为我们在这里，而是因为你在这里。愿今晚是这个腓拉铁腓教会自建立以来所拥有的最伟大的聚会。愿今晚传出一个震动，由天上圣洁的神打发我们回到某处大的体育场礼堂，来震动芝加哥三四个月。主啊，求你应允。今天愿你丰丰富富的行事，此时预备人的心，愿你打碎土地，挖出所有的荆棘刺草棘里毒根，在圣灵下来，愿今晚神的天使席卷这会堂的大的聚会。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弟兄。那现在我们来就近神的道一会儿。那我要摘下手表啊，我不知道那时钟在哪儿。那是那现在那我尽可能不久留，让你们有充足的时间来做准备。那我儿子刚才请我同志们呢，今晚想要祷告卡的人，那若是可以的话呢，请在今晚六点来这里拿祷告卡。 那些患病有需要的，今晚六点来这里拿祷告卡。那今天我们的圣经回到那这个时候，那是在我们主的事工中，那他变得非常的有名，因为神与他同在。那他是一个人，那并无美貌说我们可以羡慕他，那他没什么好看的，也许是个很单薄的小个子。那圣经说他没有美貌，那并不像扫罗有六英尺或七英尺高，但他是一个矮小的人。那圣经说好像被人颜面不看的样，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那被神击打苦待了。但是神在他里面行的工作却是很突出，那人们知道他是从神来的，甚至夜里都来见他。那名叫尼哥底母的伟大的教师说，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这些事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那他们毫无疑问的知道。那当时的传道人说，他是个心理学家，那他是个读神心思的，他读你的心思，那他就是这样知道那些人有什么问题的，读你的心思。那他是的，那耶稣是读心思的。那这让你震惊对吗？但他是的，因为他看出他们的意念对吗？那什么是读人的心思？行，那不是这些坐在外面的那种，在坐在角落里边拿起你的手掌来看的夫人，那是魔鬼的替代模仿的东西，那是伪造真钞的假钞。瞧，神所做的一切魔鬼都能够搞出个替代物，搞出伪造的东西来。那故事，那末日两个灵出现，形式化机要，那么像那样完全错过了圣灵。瞧，那一些人走了极端，那随之进入了各种的主义里，那神真正的教会跑在路的中间，那站在上面，那充满神的大能，那是他所在的地方。那当然，神的一切的东西，撒旦都有东西可以仿造他，那撒旦从中搞出一些的东西来。那耶稣的确看出他们的意念，那当时正统的大的教会说，啊，那是全国最好的算命的，那他是别西卜，是鬼王，对不对？那是传道人所说的。那当时那些圣经伟大的教师说他是别西卜，那我们看看魔鬼说什么。魔鬼说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知道你是谁，是神的圣者，对吗？那这表明魔鬼比传道人对神更有认识，对不对？保罗和希拉上去，那他们为神行了一些大事，有个算命的天天跑在街上，在保罗的后面喊着说，这些人对你们讲说生命之道，那他们是属神的人。而这里的传道人却说，哦，他们是骗子，他们把世界都颠覆了，他们不好。那这里是传道人说，哦，他们是骗子，而魔鬼却说他们是属神的人，哪个是对的？瞧，魔鬼是对的，对吗？那肯定是的。所以你看，甚至那些人，那你认为你可以如此的强调道，说道是的，但福音并不独借着言语而来，也借着圣灵的大能和明证，直到道成了生命。瞧，那麦子在你手里边是好的，但你永远得不到它的收成，你必须把它埋掉，让它结出新的生命，对吗？那道是对的，只是神的方式，那当然了。但如果只是道，那自居叫人死，圣灵赐给人生命，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所以因此，那敌人必须为神做见证。那耶稣出去释放，那事情又开始发生。那后来众教会都向他关门，说呢，若有人去那里听他讲，那我们就对他没收你的证件，那你就得出去，那不复存在。但是弟兄姐妹们，有几个叫马大、玛利亚、拉撒路的人，那他们听见了耶稣，看见了他所行的神迹，他们不在乎的是不是，那不在乎正统教会说什么，不在乎教会说什么，或任何有关的事，他们相信的，他们跟随他，那他们相信他，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属神的人。那所以他来到了伯大尼，住在他们家里。那当耶稣跟他们一同住在那里时，那他的事工如此的之大，那一天那他必须得要离开他们的家，那人们拥挤他，那他附近的人太多太多了，成千上万的人来见他，那时他溜出去离开他们去了别的地方。 独自与父在一起祷告。那城里的人想来寻找他，那但他却去山里边独处，看父要引导他去哪个方向，他在行父的事。那是我们今天应该关注的事，就是我们父的事。是的，不是以社会的地位等等为念，乃是以父的事为念。那让我们来追踪一下这位奇妙的耶稣，看看他的到来呢，就在他来之前。那有个，那首先在他来之前有一个宣告，那教会都被盗了，那乱套的就像今天一样。那一边有这个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那税吏呢，一系列的东西，各种的主义。那甚至有人来宣称自己是个大人物，领着几百人去了旷野，然后灭亡了。那你们知道这故事，那都像那样。但是最后到了他来的时候，那些余剩的人在等候他。哪天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看见一个老人，还有一个年老的妇人，那早就过了生育的年龄。那这妇人过了，那他说，那他们这些年祷告神除掉他的羞耻，使他能生孩子，因为任何希伯来的妇人有孩子那都是光荣的。那现在女人完全改变了，生孩子几乎成了一件羞耻的事，那对不对？那你可能不会说阿们，但这是事实。那女人宁愿为一只塌鼻子的小狗花上100美元把母亲的爱给狗，也不愿带小孩子。那你知道的是事实。那个小狗穿着毛线衣走在街上，我在外面看到了我所见过的最大的诊所是狗的诊所。那我不明白，我不懂。是的，但不管怎么样，那是你跟神之间的事儿。那瞧，那撒加利亚是个艺人，是个祭司，他来到神的殿。那他的职分就是百姓祷告的时候他在里面烧香。那一天他正在烧香，那应许的时候临近了，神差遣一位天使降到祭坛旁。你相信天使吗？是的，先生。那不久前有人说，伯南弟兄，你把那个跟你说话的人搞错了，那是主。我说那是天使。他说我从神面前被差遣，他不是主，他是天使。那他说的全是错的，伯南弟兄，神在古时在圣经中说话，那有但以理还有这么所有的人，那是的，他们有天使等等像那样，但新约的教义里边没有了。那这人是一个人，那说圣经说的地方我们才说，圣经不说的地方我们也不说。那我想他在圣经上说了太多事上也没有说。我说难道来告诉我你不相信神的天使吗？那人说，是的先生，圣灵引导教会。我说那是对的，但他们有从神面前差下来的服役的灵。他说弟兄，新约里没有。我说不，新约里有的。他说是圣灵，不是天使，是圣灵。我说瞧，我要问你一件事。我说是神的天使遇见了玛利亚。他说是的，但那是在五旬节之前，五旬节之后。他说从那以后就是圣灵了。我说的确是圣灵引导教会，那是真理。但瞧，那你相信腓力拥有圣灵的喜吗？那你们大家都相信这个吗？那肯定有的。他下到撒玛利亚去举行复兴会，是谁对着说往加萨的旷野去的？是圣灵吗？不，先生，是主的天使对着说话，对吗？往加萨的旷野去说话。那瞧，多神相信彼得有圣灵。那我们看看，那你相信他拥有圣灵的喜吗？那天晚上他在监牢里，而在约翰马可的家里边正在为他举行祷告会。是谁像一道光照在窗户里并为他打开门呢？是圣灵吗？是主的天使。多少人相信保罗拥有圣灵？他在船上十四昼夜不见月亮星星，所有的指望都绝了，下了船舱祷告，那上来说放心，因为我所属的神他的天使昨晚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怕，对吗？主的天使。整本启示录都是借着一位天使的见证而写的。我耶稣差遣我的天使为这些事做见证，写信给教会，对吧？约翰夫妇要敬拜那位天使，天使说不可以，那不是约瑟史密斯。但他说那真正的天使是不会容忍受人敬拜的。那你知道这里说的先生，他说他敬拜神，神仍然有天使。那他们造访人类那不是敬拜天使，天使是神的属性，被差遣那借着人来服侍教会。吼吼，今天我们何等缺乏真正使徒教会的祝福。那我们的人，这些宣称要在那里宣称是亲吻了祝福的杯子的边，我们何等的缺乏。 我们在肥皂泡的顶上跳气球舞，却不知道底下是什么。真的。那朋友们，我站在讲台后面不是对会众负责，而是对神负责。是的，我的话一定得是。那我知道几百万人聆听并留意你说的每句话，所以我必须全心尽可能对神真实。那今天我说，我们绝不只是触及皮毛，是的先生。那教会应该深入，那我们那里就像读写算术，那对。那这位天使来，他是加百列，那神差遣小的天使，是的，也许是来这里的天使，那些人那竟然对天使等等趾高气扬，那他们认为他们看见的天使类似的东西，那只是冒牌货。那如果有人看见了神的天使，遇见了神差遣的天使，从神差来的天使，天使是从神差来的，那天使会一路下来见证的是真理，你相信吗？那如果没有，他就不是真理，这是一件你可以依靠的事的，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没错，那要注意这个，那这个天使是加百列，那这些小姐的天使来在那里看到或听到加百列来，那你就要为一件要发生的大事做好准备了。加百列是那位宣告耶稣基督第一次到来的天使，对吗？那圣经教导我们，加百列要宣告他的第二次到来，他要吹响神的号，对不对？宣告主的到来。那站在神右边的神的天使加百列，那这位伟大的加百列降临，那祭司正在殿里边摇香，那烧香，那人们在外面祷告，他站在祭坛旁，撒迦利亚往祭坛旁观看，那见伟大的天使长站在那里，这把祭司吓起来。那天使告诉他有关于生命中的事情等等，他要做什么，说你要在这里边供职的日子满了回家去，你妻子伊丽莎白那里，那他要生个孩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那瞧，那祭司说，那这些事怎么可能呢？那他老了。瞧，那一人行走在主的一切的亮光中，那就是这样的家神能够进去的。那如果你在家里边服侍各种的晚会啊、啤酒啊等等，神永远不会造访你的。是的，但如果你有一个洁净为神而活的家，有祷告圣经打开的，上面有一些的泪痕，神就能够造访你。是的，因为你打开了一条神能够进来的通道，就是在这个地方。那当神应允了撒迦利亚和伊丽莎白的祷告，那当然几乎把他给吓死了，那他不认为事情能够发生。但天使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那到的时候我的话必要应验。那撒迦利亚出来，那人们那见他哑巴了，那他要哑巴直到孩子出生。那撒迦利亚出来，那人们他向人们打手势，那人们看到那他一定是看见了异象什么的，于是他回家。那伊丽莎白怀了孕，隐藏了六个月，那他要做妈妈了。那注意，那就在下面的拿撒勒，全国最下流的城市，也许比芝加哥还糟糕，那几乎那跟我所来自的杰克逊维尔一样的糟糕。那然后你知道，首先那一天，那一个童女许配给了一个大约45岁有四个孩子的官夫。那童女回家，在东方也许是星期，她头顶上顶着清洗用的水，那也许是装在罐子里边正走着，那突然一道大光闪烁在她面前，那这震惊了这个童女。她观看，那加百列站在她的旁边，说：“玛利亚，我问你啊，或者说听众，你在女子中是有福的。”那天使告诉她，她的表姐伊丽莎白年老的时候已经怀孕了，要生孩子了。那又说她也要有孩子，虽然她还没有出嫁。那看看那个传道人撒迦利亚的差别，那他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查考的经文，有很多的榜样。那旧约里有撒拉、哈拿等等很多的榜样。但他却怀疑事情会那样发生，但这个女孩她不怀疑，她说：“看到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何等的差别！那有时候你可以让自己生了老茧，那读圣经就像读报纸一样，那用我的信心跟你对报纸的信心一样，那样你就是让自己生了老茧。那你读神的道，你要相信的像道说的就在那里一样，相信神的道。那当童女读到这点，或看到了面前的天使，主的天使说你要生个孩子，那看看他所相信的，他必须相信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那撒迦利亚不去， 那圣经从头到尾发生过很多这样的事情，那有很多的榜样，但玛利亚必须相信一件完全不可能，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情。然而他并没有为此而摇摆，他只是说，看到我是主的使女，情愿这事成就在我的身上。他相信神的道。那今天，那在这里，那全世界几百人在最近席卷世界的复兴会的这些布道大会中得了医治。那今天此时此刻，在美国聚会中有许许多多的人此时被神的大能所医治。那每天每夜都有很多的例子。然而我们却还坐着纳闷说，神的，为什么你不做这事，为什么你不做这事？相信神的道。玛利亚说，看了我是主的使女，她开始欢呼，她开始喜乐。神已经应许了，她知道她会生孩子的。我相信我昨晚说了有关的事，她没有等到她感觉到有了生命，她没有等到她确定了，她没有等到任何可见的迹象，她只是相信天使说的话是真理。这就是了。那问题是我们质疑神，如果我们质疑神，我们就不能够相信神。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未尝未摸未闻未听之事的确据。阿们。哦，现在我开始感到有点兴奋了。哦，是的。哦，相信神的道。玛利亚一听见就开始欢喜赞美神，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对吗？信心是从听来的。当你听见神的道说你可以得自由，就相信他，为此而欢呼。当你接受了之后，神必显出证据的。但首先你必须要接受基督为罪人而死，那我相信，我接受，我开始欢喜，神借此成就义的工作。我相信基督为我的医治受了鞭伤，我相信，我接受，神正在为我做成医治。只要我相信，他帮不了我，直到我相信。我必须先相信承认，然后神对他的道才有义务。那如果他是全能的神，他就能够行做万事，如果他不能够做万事，他就不是全能的神。这就是了。好的，那注意，那这该是什么样的男孩子呢？那什么样的人呢？神正在持守他的道，神应许要做的任何事，神都必会做的。当以色列人从埃及被领了出来，他们行走在旷野，神应许要看顾他们，神说他要看顾他们，但他的确这么做了。不管路通往哪里，那不管任何的敌人挡在神的路上，都得让路。我能看到他们来到红海，神把他的地图还有他要领他们走的路线规划了出来。那他们要往红海走，那无路可过红海。那这里是法老的军队，那两边是山，法老的军队在这里，红海在他们前面。摩西举起双手，那诗篇72篇说，神俯瞰，他看见那条路正躺在海底，他的儿女在那里需要应许来相信他的道。那神透过火柱与愤怒的眼睛俯视，在他俯瞰时，海惧怕向后退去，形成了一条干路，以色列人从旱地走了过去。相信神的道。我们过了红海，那些未受割礼的人，那些假装是信徒的人，就像今天的表面信徒，也想要那么做，结果就灭亡了。当以色列人看见敌人灭亡时，伟大的得胜来到了。米利安进入灵里边，拿起手鼓，走在岸上跳舞，然而有点震惊，对吗？跳舞，敲打着手鼓，那以色列的女儿跟着他敲打着手鼓跳灵舞。那要不是老师的复兴，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复兴了。得胜。那些死人躺在那儿，那躺在后面就是那些曾搅扰他们的一切的人。当那个搅扰你的老的毛病，那个老的胃病，当那根老烟枪，那个老的罪，那些把你往后拽阻止你的东西，当你通过耶稣的血行走，神已经洁净你的魂，就会有另一场的舞会发生的。天堂喜乐的铃声会在你心里边跳跃。那领袖摩西在那里边太兴奋了，是的，他把双手举向空中，在灵里边唱了首歌。那听起来好像营地聚会的时间，不是吗？是的，先生。那 他们离开了他们一切的那些的庄稼，离开了他们拥有的一切，那他们头上顶着一条桶揉的面，那他们带着面出来了，那结果他们吃完了，那没有饼了，没什么东西吃了，神已经应许了。哦，是的，那天晚上他们就睡觉，第二天早上醒来，地上满了马拉，神供应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地上到处都是马拉，那他们出去捡马拉，那他们开始吃马拉，味道好像蜜。哦吼吼，你吃过一些马拉吗？你吃过那些马拉吗？喝了完美的玉瓢。那神说呢，今天不要捡太多了，那星期六，那没有星期六要维持到安息日。他说，那今天只要捡得够今天吃的，那明天有新的。那今天人们的问题是，他们想要依靠他们大约20年前的经历。那你知道马拉发生了什么吗？过了夜，那里边有了蛆，那就是我们很多五旬节被信徒经历的问题所在。我们依赖很久以前所发生的事儿，那里边长了蛆，变得不新鲜了。今天又怎么样了？这就是那日子，今天就是时候。是的，那我在这一点下面注意到，那太好了。那经上说味道好像磐石上的蜜，大卫说的，它太甜了。那蜜里那有某种的东西，那是神所喜欢的。那注意，大卫是个牧人，那么通常身上带着一个包，那他们把蜜装在包里，那当他们的羊生病时，那他们就拿一些的蜜那涂在磐石上，那生病的羊会走过去舔着磐石，在舔到蜜的同时也得到了磐石中的石灰，那石灰能医治生病的羊。那这是今天多美的预表。那听见朋友们，我这里有一包满满的蜜，我要把它涂在磐石基督耶稣上，那么生病的羊现在开始舔，肯定就会好的。这是绝对确定的，从哥哥他来舔，不是从某个人的手里边或某个迷信那里边去舔，而是从哥哥他来舔，不是从进信会为了公会长老会五旬节派那里边舔，而是从哥哥他那万国的磐石上舔，从那里舔，那他们就痊愈了。如果曾有一个时候生病的羊应该去舔的，那就是今天了。那注意，神说，那现在我要你做这事儿，那你出去以前满满一俄梅尔的马拿，那盛在罐里，那放在圣所，那以后的各个世代，那就是在那儿以后的，那每一个得着祭司职分担任祭司职任的人都可以进去，那吃一口原本的马拿。那马拿放在圣所的后面不会变质，那能够保持它的价值不变。那每一个祭司被案例成为祭司后，那都可以去到幔子那里，那每一个人都可以吃一口那第一天降下来的原本的玛拿。那里是神叫他们去捡满满一俄梅尔玛拿的时候，那这是五旬节圣灵多么完美的预表。那神怎么样的引导那属肉身的教会经过旷野，那现在也照样引导他属灵的教会。那我们的玛拿维持我们生命的资源，那借着圣灵而来。当使徒们越过了一切的惧怕和疑惑，那聚集在楼上，神将圣灵的喜赐给了他们。那圣灵降临，那里是我们的玛拿，从天上由神那里降了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有分开的舌头像火焰一样落在他们头上。他们从屋子里边出来，走上街，开始传道做见证，神行神迹，对吗？我们的玛拿。那神把什么东西收回去了吗？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节，那三十八节，彼得说悔改，你们个人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那今天如果神仍在呼召，那每个来到充满流子以马内利血泉的男儿女人，成了祭司 或者说神所生在天国里的孩子都有权利得着圣灵原本的血，那不是一口，而是整个的魂都充满了五旬节降临的同样的能力。我并没有激动，我知道我在哪儿。那么告诉你一件事，弟兄，今天教会需要的不是新的市长、新民主党或新的共和党，教会需要老是神所差遣的圣灵的复兴，圣经的圣灵再次回到教会，那才是教会所需要的。哦，多么的不可思议。亲爱的先生，咱那么渴了，在基拉磐石从旷野的磐石喝水，咱那么有需要，神供应需要。等基督准备来到地上时，神做了安排。那就看看玛利亚的起身去了旷野，进山里边看望他的表姐伊丽莎白。那耶稣和约翰是第二代的表亲，玛利亚和伊丽莎白是第一代的表亲。那他们上到那山里去，那玛利亚去山里分享他和表姐的交通，那正是我们今天需要做的。那这世上最死的地方就是死海了，那接受一切却什么都不给出去。如果我们参加聚会，神用荣耀充满我们的魂，我们就应当一天告诉50个人，每天到时候告诉另外50个人，另外50个人，那给出去，那这就是水池保持清洁的。是的，那注意，那他们那进了山里，那我能看见，那当他开始走进的时候，那我看见一个妇人跑了出来，那他坐在那儿。那我们把这个稍微戏剧化一些，那我就看见他坐在那里边在编织，那就知道或是钩编，那做妇人当时所做的事。他看见玛利亚来，那他就放下他的钩编还有编织，那他赶快上去抓住玛利亚的胳膊，拥抱着亲吻他，说玛利亚，看到你真是太高兴了。那彼此相爱，那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那难道不是事实吗？那一切都过去了。那今天要不是你看到报纸上的死讯，都不知道你的邻居死了，对不对？那我记得我们过去，那可以从农场、别的农场借钱的等等。现在你去借借看看，你必须得有个什么抵押才行。那这是羞耻，爱，那正是今天世人渴望的要死的，就是爱。他们需要的不是你正统的教导。那某个人，那也许我们这里没有两个人在同一件事上是一致的，但我们可以同意这一点，圣灵将神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彼此相爱。耶稣说，你们若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不久前我去佛罗里达，那我很想讲一下这点。那波斯沃斯弟兄，你们很多人知道他，那老父亲波斯沃斯 FF 波斯沃斯，那几年前在这里举行大的聚会，你们芝加哥一些老的那爸爸妈妈记得他。那我们去那儿，那咱们最初走进我的聚会时，那我们正在举行，那我下去有个小孩正在举行聚会，那他们说他快要破产，那我下去举行聚会。那天晚上一个公爵夫人上来，我认为你可以这样称呼其中的一个夫人，那你知道就是那种上流社会的。那所以那波斯沃斯弟兄说，波兰弟兄，这个公爵夫人拥有这些那这一代的地产，那他想要见你。我说我现在不能见。那天晚上我们经过帐篷，在小祷告室里，他站在那儿。弟兄，他穿的少的可怜，那过度化妆的这样，那两个大耳环垂下来，看上去好像是魔鬼的马镫，那马鞍放在他的脖子上骑下来一样。他站在那拿这副眼镜，我不是取笑这个妇人，但是身上的衣服还不够填充一支步枪的。那他站在那儿，那这副眼镜像这样，那放在棍子上面，再像这样伸出来。他说，你是伯拉罕博士吗？我说不，夫人。我说我是伯拉罕弟兄。他说，我简直太陶醉了，能够见到你。那我不知道那夫人在讲什么，伸手抓住在那只肥胖的大手，在我看来那上面大约有40个戒指。我抓住就把手放下了，好让我再见到你是能认得你。是的，摆架子，那什么，那是六英尺的尘土而已。是的。今天就是这样的，人们把魂沐浴在各种的腐朽里边，你还怎么能够指望有别的东西呢？那物以类聚，鸟以群分，那你知道世上最漂亮的现在鸟就是食腐动物。是的，那要是他们不那么注重外表，就会知道里面的才算数。 是的，好的，那在那里玛利亚跑出去啊，玛利亚去见伊丽莎白，那搂着她说，哦，很高兴要生孩子了。那伊丽莎白说，是的，我要生孩子了，这是真的。他说，你知道，那主也向我显现了。那他要讲一个祝福了。他说，主向我显现了，那告诉我说，我还没有认识男人就要生孩子，我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那据我们所知，当时小约翰那还没有生气，那伊丽莎白说他害怕，他怀着胎儿已经六个月了，胎儿却没有一点生气，那是不正常的，那完全不正常。那正常的胎儿大约两三个月就有生气了，而现在六个月了还没有生气。当玛利亚一说耶稣这个名字，小约翰就得知了生气，开始在母腹里边欢喜跳跃。那如果耶稣基督的名字第一次借着凡人的嘴唇说出来，就给一个没有生气的胎儿带来了生气，那么他对一个重生的教会又该做什么呢？哈利路亚！他对一个病人又能做什么呢？耶稣的名字给一个没有生命的胎儿带来了生命。圣经说，约翰在母腹里边就领受了圣灵的血，或说领受了圣灵，那他生来就充满了圣灵。哈利路亚！这就是了。领受了喜乐，开始跳跃。那圣灵降在母亲的身上，他说预言。哦哦哦，谈到缺乏神的国，亲爱的先生，那玛利亚跟伊丽莎白住了多日就回去了。那看看小约翰出生的时候，那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呢？那我想我们必须得送他去神学院，那公墓，那不可能想叫的是什么，反正两个都是埋死人的地方。那神学院的传道让我想起了孵化器里边孵的小鸡儿。那孵化器里边的小鸡儿是用机械产生出来的，那小家伙叽叽喳喳的叫妈妈，却没有妈妈可找。那完全就跟孵化器里边孵的传道人一样，他会读写算术，知道如何站着得体，低着头像快死的牛犊一样喊阿们。那对神的认识还不如霍屯多人对埃及骑士的认识。谁的？你知道这是事实，你可能不会对此说阿们，但这是事实。没错，我不在乎儿子知不知道他的 ABC， 我要来认识基督。得了完全的赦罪，领受圣灵的洗。哈利路亚！哪怕他们不知道那豌豆跟咖啡的区别，那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关系，只要他认识基督得到了赦罪。那看看这个小家伙，九岁了，去到旷野，没有去某个神学院，把些的防腐液注入到他里边。不过先生，他去到旷野，在那里与神一同的生活，直到他三十岁。你知道耶稣的降生，那么的时间快用完了，所以不想花时间讲述那个你们知道的。但是他三十岁了，那这将来是什么样的传道人呢？他从旷野里边出来，那没有翻领，没有穿无围的礼服，没有天天吃炸鸡小面包做午餐，没有先生。哈利路亚！他从旷野里边出来，那穿着毛绒的裤子，那项链裹着一条羊皮带，站在船桨悔改。那我能够看见的，那希律上来，你知道他跟着兄弟菲利的妻子同居。我能够听见几个长老走出来说，你今天不要传讲结婚与离婚。那希律坐在那儿，那老约翰充满了圣灵，你能想象阻止他吗？他走到希律的面前说，你娶的是不合法的。是的，神的赐给我们一些约翰。那今天我要说，那浸信会的教会，他们需要更多像施约翰一样的约翰，不肯妥协，而是传讲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弟兄们没有受过教育，那我们从不知道他上过一天学，从未拿过什么学位，没有任何的学士或学士学位。那不管你想怎么称呼呢，滴滴那神学博士，不管你叫了什么，那叫滴滴代表什么吗？死狗。是的，他没有任何那些死的东西，但他告诉人们他们生活在哪里，要做什么。神的死狗们更多一些像那样的实习者。绝对没错，他站在那里说，你娶的是不合法的。是的，那天有个人，我正在谈论某个女士，我正在引述一个有关某个弹钢琴女士的故事。那你可以，那这是你自己的事，那取决你。但这个女士化了太浓的妆了，那粉涂的化妆品足以砌一个谷仓的了。那他说，那这人说，那布兰弟兄，这是我妻子，她是个圣徒。我说，弟兄，我不想伤害你的感情，她看上去像个非圣徒。在我看来根本不像个圣徒，你知道非圣徒是什么？在南方那就是个幽灵。是的，让我告诉你的，听起来 圣经中唯一吐出魔粪去见男人的女人就是耶洗别，神把他喂狗了。所以看见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他们本该很好拥有圣灵，你就可以对他说你好狗粮小姐，那是神对他的称呼，给他的狗粮。是的，让我告诉你，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传道人能够摘掉手套，站在讲台上，以圣灵的大能和名证来宣扬耶稣基督全备的福音。那让人们，那你让他们这样动摇一点，那样妥协一点，那正是路德派做事的方式，那正是为了公会做事的方式，那正是进信会做事的方式，那正是五旬节派的做事的方式。以后你可能不会喜欢我了。那我告诉你一件事，那是首要的，是我在神面前负责。是的，那 OK， 那我相信那是神严肃的真理。是的，先生，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使那个心正确。那我们都生活在中东部的这些州，那我们那里有橡树，那每年整个冬天，那些老树、橡树上的叶子还挂在那儿。那来年春天，那树上有老的叶子，那你不需要把老的叶子摘掉，这样新的生命上来，老的叶子就会掉下来。当一个人真的重生了，他的心无论男女，旧的生命离开，新的生命就会进来取而代之。只要让他们跟神和好，你就能够注意到了，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让我告诉你，我的朋友，那我最好在这边闭口。是的，那我记得在我的生平中，那我第一次出去约会时的滋味。那我有个女朋友，那我认为那你知道你的第一个女朋友是怎么样的？哦，她一双眼睛像鸽子一样，那天鹅般的脖子，珍珠般的牙齿，我认为她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人。那我们出去，那一个男性的朋友和我们买了一个可乐还有三明治，那我出去把三明治给我的女朋友，她正在吃三明治，我们喝可乐，我跑去退瓶子。那正是女人们开始失去尊严的日子，你知道，那她在那里抽烟。那我看着她，我一直对抽烟的女人有看法，我今天仍然有。那是女人所能够做的最下贱的事。那不要生气，那不要起来走出去，那即使你有罪，是的，但我告诉你一件事，那如果神认为，那如果神看待这事儿，就像神的天使今天为我作证的，那今天下午在这个讲台上，你很难走过那扇门。那你上来到了面前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你：首先戒烟，停止，扔掉那些的东西。审判的时刻近了。如果童女玛利亚必须去到楼上等候，直到她领受了圣灵的洗出来，像醉酒的妇人一样摇摇晃晃，你要是少了那个，就永远别想去天国。是的。那男人女人听我讲，我在告诉你们真理，让神下到你的心里去，特别看过圣洁的事儿。那四处观看，那并不需要说话，我得到了果子显明你没有得到。那什么也不要说，只管往前走，你知道你在哪儿。是的。那后来我看见约翰，那他出来开始拼命的传讲悔改，斧子放在了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树就砍下来丢在海里。那注意，那是丢在火里。那接着耶稣来了，到了受了洗，随即从水里边出来后，神的声音说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这里面。他去了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每个男儿女儿你受圣灵的洗，魔鬼随即就从四面八方进来。那如果他不进来，那你最好回去吧。那每次你得了医治后，症状在你周围出现，那如果不出现，那就该小心了。那瞧，撒旦总是在那里边侦查神所做的事。那耶稣的施工大了起来，他离开了。那进入，那我们讲到我们的主题了。那现在快点。那然后我们看到拉撒路，耶稣离开了家，耶稣一离开家，疾病就进来，那患难就进来了。那听着基督徒们，等耶稣离开你的家，疾病和患难就会随之而来。等他离开你的家，那你就为患难做好准备吧，因为那时患难就在路上了。你让欢迎耶稣进入你的家里，让他成为看不见的客人，在桌子边坐下，不感谢他就绝不吃饭。我看到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却从来不答谢，就像猪在苹果树下一样无耻。猪可以坐在苹果树下，苹果整天砸在了头上，他会吃苹果，这样他几乎都咕哝不出声来了，但他永远不会抬头看苹果是从哪儿来的。是的，绝对没错。那人们就是这样的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结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就说这一等人你要躲开，那正是圣灵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说的，对不对？这一等人就生活在今天， 五旬节派陷了进去，圣洁派的人陷了进去，那一头往前冲，那是真的，何等可悲的景象！弟兄们，今天需要的是复兴、搅动、拆毁、打碎，重新回到姚将的家里。那注意，我看到耶稣现在离开了家，拉撒路病了，那只是历史。我们被告知说他得了肺出血，那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那这不是圣经的，只是历史学家的著作。拉撒路得了肺出血，等耶稣离开家时，马太和玛利亚所有人都离开了会堂，跟随着耶稣。他们打发人去叫耶稣来为拉撒路祷告。你认为耶稣来了吗？他继续往前走。那如果那是你，如果你打发人去叫牧师，他没有来，你会说呢，这个老伪君子，我再也不会回腓拉铁非教会了，我再也不回去了，他没有来。那如果玛利亚和马大那么想，那将是何等的日子。那牧师从未要求我这么说，那我就那么说了，那是对任何教会说的。你必须对你的牧师有信心，他是属神的人。那如果他不是，他说不是，那就让他出去叫某个事的人进来。是的，不要让教会停止下来，继续走。如果他不是属神的人，如果他没有活出来实行传讲他所应该的，那就请他出去，让其他愿意做的人进来。那他必须有信心。这是审判的家，是神的家，神降临宣告他的审判。你的牧师应该是个义人，那会众应该百分之百的与他在一起，那你们应该百分之百在一起。在那里如果你们不在一起，撒旦那就有路要进去了，那你就在某个地方有漏洞了，所以要把一切清除掉。那后来那他没有打发人去叫耶稣，他没有来，还是继续往前走，没有来，没有对此说一句话。他有一个从父来的异象，那今晚若是可能，我要把那异象找出来。他有一个从父来的异象，那拉撒路会死的必须得跟随的异象，那他让他跟随了，他继续走。那不就他们说，他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那么他说他说睡了就变好了，那他的恢复他变得好了。于是耶稣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让他们知道，他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不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他知道他要去哪里，神就告诉了他，他跟随父跟他说要做的事儿，那不要跟随人告诉他的事，那是跟随神说的话。他知道要做什么，那么他听见一些说，嘿，那个圣古伦在这附近传讲神的医治。哦，他说拉撒路病了，得了肺出血，那这个工作对他来说太难了，那干脆溜走了吧。那现在我们要看个究竟。这里于是耶稣说我要去叫醒他。那第一天过去了，令人悲伤的事进来抓住了拉撒路，人把他的尸体拿去熏了，抬出去埋葬在了坟墓里，所有的指望都断绝了。第二天过去了，仍是黑暗。第三天过去了，朽坏进入了他的身体。第四天他已经完了。首先你知道，那有人来，马大和玛利亚当时坐在那里边哭泣，那养家的人走了，那什么都没了，那看看什么离开了，那他们放弃了教会，那他们所信任的那个人似乎背叛了他们，那所有的指望都缺了，他们的兄弟死了，他们也被赶出了教会。那这人教导说神的医治，好像是什么牧师，但他却走开了，所有的指望等等都断绝了。就在那时耶稣来了，那通常都是那时耶稣进来，就是在最黑暗的时刻。那耶稣来的时候是最黑暗的时刻，我曾躺在那边的医院里，那医生进来看着我说，我的孩子，你只能再活三分钟了，你的心跳每分钟只有17次。那最黑暗的时刻就是耶稣来了。是的，那是霍华德·凯特尔在印第安纳波斯躺在那边的街上的喝醉了，那苍蝇都钉在他的嘴巴上，他摇摇晃晃地走进了他曾从那里堕落的教会，民主党把他变成了一座大的会堂，他走进地下室喝醉了，摇摇晃晃在那煤堆上面，他妈妈的照片放在那儿，他在那里祷告，他所见到的最黑暗的时刻，寒冷醉酒神志不清，这是耶稣来了。是的，在那边梅奥弟兄诊所告诉我说，我只能活很短的时间了，这是耶稣来了。总是在最黑暗的时刻耶稣来了，他总是在这个时刻来，合适的时候耶稣来了。那小马大他对事情对神国之类的事情非常的拖了，但我佩服他的勇气，他一听到耶稣来了就拼命的跑到他那儿。我能够听见他们说呢，瞧他出去了，耶稣去那里，他们说那个圣果轮回来了，马大根本不理会他们，他瞧去了耶稣跟前。马大一直在那里读了圣经的某个地方，一次有个忘了先知很大忙的书念的妇人，那书念妇人知道他是先知，名叫伊丽莎，伊丽莎祝福了他， 告诉他说他到某时候某日子会生孩子，都过了生育的年龄，但是孩子出生了，他把孩子带来，那小孩一定是中暑了什么的，因为孩子说我的头我的头。白天大约11点，他跟他父亲去到田里，那父亲打发仆人进去把孩子放到母亲的膝盖上，那孩子在那里边躺到中午就死了。那看看那个书念的妇人，他多有信心，他把孩子抱到伊丽莎所睡的小屋子里，他在那儿为伊丽莎预备了一个地方，那伊丽莎经过的时候可以在那儿睡会觉。他把孩子抱到了多么好的地方，抱到了先知的床上，先知睡过的地方。他把孩子放在床上，向仆人走去，说备好驴往前走，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停下来。他说我们要去加密山，去了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丈夫说现在不是新月也不是安息日，他必不在那里。夫人说一切平安，让我去，我喜欢那个决心，我喜欢那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希伯来语的意思是赞美我们的神，不用担心，是的。好的，他出发了，他说你不要迟慢，现在赶车。他赶着驴快快的走，那他靠近了加密山，他知道一件事，神把孩子赐给了他，他知道他跟地上最亲密的代表就是伊丽莎，那神的先知。他不知道神为什么把孩子取去，但他知道如果他能跟那位先知联系上，事情就有着落了，因为神在先知里。如果呢去了那位先知的跟前，我就会找到孩子死去的原因。他是那个告诉我说会生孩子的人，我知道那是神的先知。如果呢去到他眼前，那我能够赶车赶得够快，那我可能赶很长的路，但如果呢去了先知跟前，他就能告诉我为什么孩子去世了。先知站在那儿，神并不总是把一切的事都告诉他的先知。伊丽莎走出门，加西跟他在一起，说了要书念妇人来了，看上去很忧愁，出什么事了？伊丽莎说神向我隐藏，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他说当他看到妇人来，妇人走近了，伊丽莎说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那听听这话，一切都平安，荣耀。那你知道你们这里几乎没有足够的地方给我讲道，那我告诉你一件事儿，一切都平安。为什么？孩子都成了一具尸体，他丈夫搓着双手在地板上走来走去，他的心都碎了。一切都平安。他的信心是只要他能去了先知那里就好了，他需要做的就是这个。伊丽莎，我找到你了，你是神的代表，神在他的先知里，我现在来到这里，我确信神必接事，一切都平安。那妇人跑上去伏伏在伊丽莎的脚前，加西想，嘿，那他应该让他离开他的主人，他把那妇人拉起来。伊丽莎说由他去，把他的心忧伤，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于是妇人把所发生的事告诉了他。那现在注意，他说基哈西，拿我的杖前去到孩子那里，若有人对你说话你不要回话，有人问你安你也不要问他们，有人说你好那你不要对他们说任何的话，径直往前走。那正是今天的问题，我们有了一个信息群，社交的事儿，午餐晚会，缝纫协会，那一些类似的事儿停了下来，那谈论某某小姐，难怪我们一事无成，一个得到神信息的人应该说让我们前进。是的，拿我的杖去。伊丽莎摸过那根杖，伊丽莎知道凡他所摸过的任何的东西都是蒙祝福的。为什么按手在病人身上？为什么我们借着按手设立长老？伊丽莎知道他所摸过的东西都是被祝福的。我想那正是为什么保罗从自己身上拿了手帕的缘故。瞧，那保罗知道不管他摸了什么都是蒙祝福的。如果人们想要相信，他们说你得到了同样的祝福，那就跟他为他们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一样，不管是什么。那伊丽莎知道那根杖是蒙祝福的，他说基哈西，把我的杖拿在手里边，那在你的前面去，那现在就去，不要任何的原因终止，有人向你说话你不要说话，你现在有个使命，拿这根杖去。那是好的，手帕是好的，但那个书念的妇人，他不知道神是不是在帐里，但他知道神在先知里。他说我指着耶和华，伊丽莎说现在跟妇人一起去。他说我指着耶和华起誓，我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哦，这就是了，我要待在这里边，就待在你身边，现在我在你手上了，我必须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伊丽莎说那去吧。那不，基哈西前去了，于是伊丽莎束上带子跟女人出发了，那他们去了。妇人跟先知出发了，妇人心里边的愿望，那他们去了。 伊丽莎说我不知道，那是没有告诉我任何有关的事，无法告诉你，那我要下去。那接下去回来，伊丽莎说你把账放在孩子身上了吗？放了。有什么迹象吗？没有生命，他还是睡着的，仍然是死的，已经去世了。那小妇人的信心不在那账里面，而是在先知里面。他知道如果他相信神与账同在，账就会行同样的事儿，但他知道神在先知里。那伊丽莎去了，所有的邻居都聚集在门口，那么哭泣叫喊哀悼，像那样举止失常。老伊丽莎像那样走进人群中，他走进去合上门，那把门关上，尸体就躺在那儿，已经死了很多个小时了，也许到了夜晚很迟的时候了。伊丽莎在房间里边走来走去，吼吼，哈利路亚，他在房间里边走来走去，他走了过去，他知道神在他里面，他伏在孩子身上，嘴对嘴，鼻对鼻，额对额，那身体伏在那里，他没有祷告，只是身体伏在那儿，躺在那儿。那不久，他感觉到孩子的身体开始温暖起来，那他就起来，继续的走。哦，在地板上走来走去，来回的走，那外面嚎叫尖叫，人们举止失常。那伊丽莎走动着，又走回来，扶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几个喷嚏，他把孩子抱了起来，就现在叫了书念的妇人，这就是了。那马大没有疑惑，他一直在读那经文，他知道神如果在他的先知里，肯定也在他儿子里。哈利路亚！我兄弟死了，但要是我去了神儿子那里，那我到了那里必得安慰。他跑上去，那看起来他可以责备耶稣，看起来他可以斥责耶稣，说为什么你没有来看我兄弟？但我们叫你是为什么你不来呢？我们就放弃了一切的跟随你，我们离开了教会，丢弃了我们在城里边一切的名望，我们做了一切，但我们打发人叫你来为自己的好朋友祷告时，你却不肯来。似乎他有权利这么做，但如果他那么做了，这故事绝不会写下来了。关键是你对此的态度，你对神的神圣恩赐的态度会换来你所求的东西，你明白了吗？那巴克斯的弟兄多么想停在这里边，要找你表达他半个小时，但不能这么做了。你的态度，神可以赐下一个恩赐，不管你要什么，事情取决你对他采取的态度。那看看那些打耶稣脸像的吐唾沫等等的人，他们没有得什么能力，但有一个相信的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碎的就得了医治，对吗？是的，那取决你对此怎么看呢？神赐下了恩赐，关键是你对神圣恩赐的态度，决定了你会从中得到什么。所以在那里，马大知道他向耶稣跑去看看他。那外这一点，他跑上去，这年轻美貌的犹太女子伏伏在耶稣的脚前，说：“主啊！”那就是他，那是他的称呼。他说：“我相信你是主，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那看看那个，所有的黑暗、所有的疑惑、所有的惧怕等等都过去了。那时候耶稣同在了，他知道神如果在他先知里，就同样在他儿子里，那是当时神的代表，对吗？神在地上每次都有一个主要的代表，他有伊利亚，那伊利亚一被接走，伊丽莎就来了，他知道只有一个主要的代表。那你知道今天的主要的代表是谁吗？圣灵，那是他的代表。那如果今天下午你能够去到他那里，感觉到他祝福你，那事情就会发生，就是这样。你感觉到他，感到他摸一次你的身体，如果信心在那里被证实，是的，我相信事情就会发生的。马大夫妇在耶稣脚前说：“主啊，如果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那就是书念妇人对待先知那样，玛利亚也是这样对待神的儿子。他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那就是耶稣。他认出耶稣是主，那就是的，不管别的东西是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马大说，你若早在这里，如果他现在能在耶稣面前蒙恩，就会得着他所求的，那就是书念妇人要在伊丽莎的面前蒙恩惠的原因。他知道那是神的代表，如果他能在先知的面前蒙恩，那就是为什么，那当时的情况就必须得着解决。如果能在耶稣面前蒙恩，那事情就会解决。那今天下午如果我们能在圣灵的面前蒙恩，事情就会解决的，当时的情况就解决了，那是神的代表。还有不足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就要看见我，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在他面前蒙恩。留意了今晚从会众里边叫出你的疾病，不管是什么，在他面前蒙恩，留意今晚的事情在教会里边发生， 或者不是今晚，而是现在，现在。哦，马大去了耶稣那里，他说，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瞧，主啊，我兄弟在这里边死了，已经死了四天了，皮肉之虫在他身体里边爬进爬出，朽坏，可怕的臭气，那他死了，在坟墓里边发臭了。你若早在这里，他就必不死。但是主啊，就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成就。在心底里边有个小的感觉，有什么事要发生，你不相信吗？主啊，就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成就。哦，我多么的希望神，那这里每个被癌症吞噬的人，每一个有心脏病的人，每一个有任何疾病的人，也许你已经几乎找遍了芝加哥每个医生的办公室，也许你去看过每一家的诊所，到过各地，不管是什么，主啊，就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成就。就是现在，你说巴兰弟兄，医生说我活不了一会儿了，但是主啊，就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成就。祷告改变事情，对吗？你说巴兰弟兄，不能够走路了，怎么告诉我说我再也不能够走路了，但是主啊，就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成就。这就是了，行，事情一定会发生的。那我看这耶稣，他说你兄弟必然复活。吼吼，马大说是的主啊，他是个好孩子，是个好的犹太的好男孩，他是个好人，从未做过错事的，做了一切的事的，相信你等等，我知道他在普世复活的时候要复活。看看耶稣，圣经说的无美貌是我们羡慕他，一个身体单薄驼背的人，但他挺直了身子说，我就是复活是生命。哈利路亚，他现在就是，哦，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被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被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说是的主啊，我信你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那必须有什么事要发生了。现在把神放在你的心里边，那安定下来，这就是了。他在众先知的先知那里，如果书念夫人站在一个凡人肉身所生的先知，今天为以利沙的先知的旁边，借着他的神迹奇事还有他的预言，知道他是先知，那书念夫人得到了他所求的，那玛利亚也能够得到。他来到耶稣那里，称他为主，他知道耶稣是谁，他说我信你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他是一个承认者，一个信徒，他信了耶稣做了不可能的事，但他认得出神的恩赐，他认得神的人，神的儿子，每个齿轮都在精确的运转着，事情必须的要发生。我相信虽然他死了，在坟墓里边腐烂了，他已经死了四天了，我丝毫不反对，我甚至都不再想这事了。你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我相信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必成就。哦，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那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说是的主啊，你把他葬在哪儿了？他去了。哦，那四天前那支送葬的队伍，一些犹太人伤心的哭泣，耶稣去坟墓的时候也哭了，对吗？那不久前某个教会的优秀的读者来我这里，他说巴兰弟兄，你太夸大耶稣了。我说太夸大耶稣了，我夸都夸不够他。他说他只是一个人，他是个哲学家。我说他是神，那就是他。他说不，他不是神，巴兰弟兄，他不是神。我说神在基督里，是世人与自己和好。他说那在他的爱等等的方面他是神。我说不，他是耶和华。那人们想把他推来搡去，那说的只是个好人，普通人。他是神，是神在肉身彰显，被天使看见，被传讲，被接到天上，坐在父的右边。当然了，他是神，他比人大多了，他是神人，他在肉身上是人，但他在灵里是神。那正是他，神降临人受试探，他殉道，把罪担在自己的身上，他救赎了人类，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 他说如果你敞开心，我能用圣经现在证明的只是个人。我说用圣经来证明，我去相信。他说当他下去叫拉斯路复活时，在他下去的路上，他跟其他人一起哭了。圣经说耶稣哭了，这证明他是个凡人。那瞧，我说他可能是哭了，那是真的。在他下去看拉萨路的路上，有人来说他是人，他在肉身上是人，但他在灵里是神。我说他哭了，那是一个人在哭。在他去了拉萨路坟墓哭的时候，他是人，但当他站在那里挺直了单薄的身躯说拉萨路出来，一个死了四天的人又活了过来，那比人大多了。那是神在那里说话，哈利路亚，神在他的儿子里。那是神透过凡人的嘴唇在说话，羞愧知道他的主人。你信这话吗？那天晚上他在那座山上的下来，把那个无花果树望去，到处找吃的，那是人。他饿了，当他饿的时候他是人，但他拿去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时，那比人大多了。那是神在人的里面，哈利路亚。那天晚上他躺在小船的尾部，他是个人，海上有上万个鬼魔发笑淹死了。天起了暴风雨，小船在那湖上像平塞一样上下颠簸。魔鬼说今晚我们要在这里淹死的。他太累了，因为整天的传道一病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以至于如此的疲惫，累到暴风雨都不能唤醒他。但他门徒叫醒在他躺在那的睡着时，他是一个人，但当他脚踏在船帆的锁上说静了吧，住了吧，那比人大多了。那是神透过他的儿子在说话，哈利路亚。是的，你信这话吗？他在哥哥大叫喊说我的主，我的主，为什么离弃我时，他是人，他像人一样死去，但复活节的早上的复活拆开了死亡朽坏的封条，复活了，他上升到父那里，这表明他比人大多了，他是神在肉身中。你信这话吗？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信这话吗？一个患了病的妇人，患了多年的血漏，摸了耶稣的衣裳碎子，他的血漏就止住了，那马上就停住了。你信这话吗？雅鲁的女儿死了，我能看见耶稣渡河上去，他说我要上去为他祷告。那这时送信的来了，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不用再劳动肤色了。雅鲁的心开始下沉，耶稣那双漆黑的眼睛四处观看，说我不是说不要怕，你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走进了那死人的房间，人们聚在那里，他说这姑娘不是死了，是睡了。我他们说你这附近的狂热分子，耶稣说把他们赶出去。他把他们赶出了屋子，走过去，他没有圣灵的大能，他能说另一种的语言，所地上的事都会让他失望。他在那里说了另一种的语言，他说大比大，意思是闺女，起来。那在那属灵的地上，那女孩已经死了，去世了，躺在床上。耶稣说了一句话，进入了那属灵的地方，那死了的女孩就站了起来，又活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信这话吗？他今天就在这里，你信这话吗？大约七年前，我站在印第安纳州克林森米尔那里，被异象等等搅扰烦恼，一个超三的力量从树丛中说话，传道人告诉我说那是魔鬼，不要跟那个有任何的关系。一天晚上，有一道光在地板上闪烁，一个双手折叠着在胸前的人向我走来说，我从全能神的面前被差来告诉你，你要为病人祷告，这一切的事都要发生，你必知道人心里的秘密等等。如果神相信你祷告的时候真诚，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你信这话吗？我相信他此时就在这里，我相信此时像一条银河一样经过教会的这个感觉临到了会堂，我相信那是五旬节降临的同样的圣灵，你信这话吗？我相信他正在你的心里边运行，要是你在那里边爆发，我相信的是圣灵今天下午想要进来，你信这话吗？我相信的此时必是这里的每个人， 你信真话吗？让我们举起手来将赞美归给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啊，我们为你的良善而感谢你。神，我们相信你在这里，我们相信你正在准备人。主耶稣啊，来吧，医治这群人，差遣圣灵来到这里。神的像一阵大风刮过这里的每个过道，触摸每一颗的心，摸到那颗信心，奉耶稣基督的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